听说你现在一个人睡，后来没少遭婚姻的罪，我听到这里如此难过，又拼了命的想要保护。他们说提起我你沉默，上街着旧衣分着对错，我不懂得你情深似海，你不懂得我思念成灾。
欢迎大家来到广佛 Stand Up， 我是主持人老邝。
我是 Eason。
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名字，你介绍一下吧。
是海莱阿木的不如见一面。这首歌其实我是在过年的时候第一次听，就是他跟单依纯一起合唱的一首歌，然后我又去听了他个人的版本。这首歌是他有海莱阿木的故事的，但我没有很细的去了解。大概的故事应该是这首歌应该是写给他的女儿的，他女儿应该是不在了吧。然后他会说不如见一面啊，我没有说很细的去抠他的，我没有很细的去看他的歌词的，但是他其实已经很好的去表现表就演绎出来了，很想去见到某一个人。
这个那种撕声，我觉得他不算撕心裂肺的吼，但是呢刚刚他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到灵魂深处的内心深处要把自己的内心抛开来的那一种给你们看，他想达到这种目的。至于他是什么目的，那如果像刚刚Eason说的，那我大概能明白了。好，感谢Eason的一个推荐的啊，也将这首歌送给大家。OK， 你现在听到的广佛 Stand Up 啊，我们现在的播放平台是在哪里啊？
在小宇宙 APP 啊，然后在小宇宙 APP 要搜索广佛 Stand Up 或者是老邝教买房。
那我们两个其他内容的关注途径是什么样子的？
在全平台搜索老邝教买房或者24号房评都可以找到我们。
好的，那 OK， 那我们话不多说吧，赶紧进入我们第一期的第一个节目的内容，温故而知新。那就Eason来读出之前的一些精华评论吧。
好，那就是在某站啊，某站的这一个，
你可以直接说，因为小宇宙的流量没那么大，你直接说 B 站。
在 B 站我们的一个栏目叫豪宅实验室，然后我们在上一期是去拍了这一个 Eason 的西房新河湾半岛。那么拍完之后呢，老邝也说他的准备把他的西房从富力东堤湾换到这个新河湾半岛。那西河湾半岛其实下面的评论还是很多的，然后有一个 IP 叫别看了你好恶心啊，他的一个评论，他发了一张图，然后这张图其实是五七的一个小区的一个俯拍图，然后他说新河湾半岛这个园林应该能排进广州小区的前十吧，然后老邝的答复是我心目中是全市的 top one。
对，这张图片呢，大家有幸的话呢可以去观摩一下。那当然这张图片其实我们也是同步的发在了微博呀、小红书啊、甚至其他平台，所以你要看的话都能看得到的。那这个图呢就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个它在几栋楼中间是有一个超级园林水景，而且是那种庭院风格。这个还不是最关键，最关键是小岛的东侧，也就是这张图片的上方，就是我们的十八号大院，是谁住的？
黄老板啊。
对，是新河湾的老板啊，黄老板他自己住的那个自己的大宅来的，自己的行宫。当然针对这张图呢，其实我想讲它是一个很两极分化的事情，但我觉得越是两极分化，其实就证明爱他的人喜欢他的人会越喜欢，不喜欢他的人会不喜欢。比如说这张图上面的水景，很多人就很担心有蛙叫的声音，有蚊子多，而喜欢的就会觉得哇，这个水景真的是我的 dream house， 满足了我人在广东广州能够满足那种江南水乡的那种或者是舒适园林的那种情怀在那个地方，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典型的一种产品思维啊。我也希望告诫给大家，当你们要去做产品或者是做服务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你的产品爱你的人很爱，不爱你的人不爱，这就是个 很成功的产品。
嗯，
好，下一条。
当然这里我补充一下，其实这个是有讲究的，就它风水嘛。然后这一个景观呢，这个园林啊，其实在现在的科学城香雪那边的星河湾罗峰是有在模仿的，但是还是没有这个有味道啊，就是这种是有点给你感觉是皇宫的感觉。好，然后下一条评论还是这个节目的啊，就 IP 是他真的是乱打的，我感觉 B 站的这些伙伴的名字都是感觉都乱起的啊。他是在回应老邝在节目里去批评这四海城的这个停车问题啊，他的答复是第一次开车去四海城，印象也很差，道路规划非常差，路边就是乱停乱放，好不容易到了四海城发现车位很少，根本没有位置停，兜了两圈又只能去对面的万达广场停了，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开车过来这一边了。老邝答复是哈哈哈哈，我理解你。
对，后面呢，但针对那个四海城的停车问题，后面有人纠正了，就是我们那天停的好像是叫西区还是东区啊，我忘记了，就好像那天我们是西区，然后有小伙伴跟我说你不要去西区，就是东南西北的西，你去停东区，东区第一车没那么多，第二它的规划上面行车的空间上会好很多。后来我们拍完之后的第二个星期我又经过，我专门我去试了一下，确实东区那边的停车体验就会好很多。
嗯，
所以这也是给他客观的给他做一个更正的啊。好，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这个小约翰，他的评论是乌漆抹黑的楼梯间说明了物业真的不咋地，第一印象都扣大分了。然后老邝答复是你想多了，这是广州绝对第一梯队的物业，你说的电梯厅基本上是每个业主的专属，我们拍的这一套是闲置物业，业主懒得弄而已，你可以去，你去看看真正自住的绝对是装饰的很漂亮的。
对，就是因为我们那一期视频我们拍摄的是一套闲置资产，
嗯，
业主都不住的，
嗯，
所以呢他在入户大厅那个地方我们第一没有去打光，
嗯，
第二他那入户大厅我记得上面就是一盏白白的一个普通的吊顶灯而已。
对，
说实在话如果我真的要去住，我肯定会换一个好看很多的漂亮一点的，
嗯，
把那个采光都把它给弄好的嘛。只是因为你要知道大多数的这种专梯，就两梯两户的产品也算是专梯入户了吧，
嗯，
这种专梯入户的很多时候这个电梯厅就是你自己 DIY 的了啊，你想布置的金碧富贵也行，摆龙门风水阵也行，
嗯，
或者你就把它当成堆放那些 BB 车呀单车也行，
嗯，
那所以那天我们拍摄的时候其实这一套我们是没有去做太多的一个布局的，当然这里面呢也侧面证明了其实它是也是有一点瑕疵，就是你去看大多数我之前提到两三梯两户的产品，你记得吗，我们那天不是做了一个打赌到底是两梯两户还是三梯两户，如果你是三梯两户的它会有一个工人梯，工人梯跟后面的走廊就会有采光，往往那个时候就会有部分的采光是能够渗透进来的，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一些板式的设计，像那个叫做保利四季合送，它的140方其实它的电梯厅是有一定的采光的，啊，新的时代是确实是有新的采光，啊，医生怎么看呢？
这个其实也跟星河湾的风格有点像啊，星河湾它很喜欢做那种金黄金黄的感觉，就好像嘉裕他就很喜欢那种黑黑的暗色系的那种感觉嘛，所以你去嘉裕的房子那也是很暗的，对不对，但不妨碍人家嘉裕君越在西区卖的接近最贵了，然后他嘉裕君越在中区也是卖的最贵的
公馆
啊，嘉裕公馆，对啊，嗯，
其实还是看他的风格，嘉裕的话他是那种酒店风，
对，
酒店夜店风啊，所以他
就是那种 old money 的感觉，他金黄金黄，他会偏暗一点的，
嗯。好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之前三条精华评论了，
嗯。
好，那么接下来呢，按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解答邮件的，但是呢，我发现现在大家不喜欢发邮件了， 那没关系啊，这一期呢我们就会点评一下一些热门的楼盘。那当然这个点评热门楼盘的话呢，我觉得也不会持续太久。那我们接下来呢可能我们会改版，我们用一些快速的 UGC， 网友们在其他平台上面丢给我们的评论，我们来进行一些现场的点评和现场的答疑，好不好？
嗯
啊，那这个的话到时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节目的改版。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点评一个楼盘，是什么楼盘呢？
中海大进啊。那我也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的邮件像我们之前是有提到，按我们上一期节目是说了有九分的，但是这九分邮件里面呢，伊森看了一下，就是他对于自己的需求的描述其实不过关的，
嗯，
没有讲很多的细节，所以我们觉得讨论出来也讨论不出什么东西。像在直播，我们直播的时候很经常会有人告诉我们说，哎，这个楼盘值不值得买，这个楼盘怎么样，像这种问题其实是没用的，对不对？就好像你问我宝马五系好不好啊，啊宝马一级好不好啊，对不对？那他卖60万的时候我就说他不好，他卖40万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就这样嘛。就是而且他好不好其实不关你事的，他适不适合你才重要，对不对啊？所以邮件发过来的话，其实你们大家可以参照一下之前我们念过的这些邮件呢、啊、不需要像前两份那么复杂，但是也不要太简单。就如果你在刻意隐瞒一些信息的话，其实没用的，就你得到答案其实不太适合你的啊。好，然后这一期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中海大进吧。那它也算是最近的比较热门的一个楼盘了，因为像中海我们之前想的中海的产品一出来都是会高开低走，低不低走就不好说了，就是看到时候的行情了。一般是会高开的，定一个比较好的调，就像我们的特斯拉在中国一样，高开先卖两个最好的，对不对？把品牌调性打上去之后，后面来一个便宜的，哇，卖爆了，特斯拉直接就走出低谷了啊，试着干到了第一啊。那中海其实它调性一直是这样的，但是没想到这一期是低开了。那低开的时候，其实是把整一个不仅是影响他自己，他影响了整一个广州所有跟他这个总价段的楼盘，比如说像最近开盘的西派天河序啊、观月啊这些啊，包括珠江天利啊等等这些，其实都会受他影响的。包括虽然说琶洲南 TOD 二期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但因为琶洲南二期其实是有一些硬伤在的，比如说它就是直面整一个滑块，对不对？那么人家开盘这个价格其实多少对他有一些影响的，然后大进又开这个价格情况，他影响了琶洲南二期，那琶洲南二期又会影响琶洲南一期，琶洲南一期又会影响到保利天悦，影响到保利天悦又会影响到珠江新城，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我说一下，我明白，我们两个轮流量子说一下吧。
嗯，
首先第一个，这个楼盘呢，很多小伙伴应该也知道，这个地段在哪个地方？
在广州大道，广州大道新教路中夹角这个地方。
嗯，广州大道跟新教路的一个夹角位置、
嗯、
周边有什么样子的产业？
布匹啊，
主要是以布匹为主，夹带着一些二手车呀、4S 店呐、啊、这样子的一些零散的商贸为主的一个行业了。
对
，OK， 那交通吧，雪铁商学校的话呢，周边附近目前已经有的一些学校是什么？
一个是比较高价的一个私立学校，一个是有可能的中大附嘛。
嗯
啊，
好，那地铁的话，目前的是11号线的上冲果树站就会在这个地方。
对，
这个站点的下一个站其实就是我们的义井路站，上一个站啊、
嗯、
我们以的是东边是为上啊，西边为下、
嗯、
西边的一个站呢就是义井路站，东边的一个站其实就是我们的
大唐
站了，就跟3号线的一个交接、
嗯、
所以一讲大唐站你大概能够知道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因为大唐站其实它就是在新教路边上的、
嗯、
啊，继续往西边走一个地铁站。好，对于这么样子一个楼盘的话呢，它其实拉下的是我们的中海开发商啊，拉到的是中海大进、
嗯、
如果在听节目的你是一些400-500万、500-600万价位的小伙伴，甚至800万以下的小伙伴，你其实你是不会考虑这一个楼盘的，因为它整体的价格范围大概是多少？
价格范围1000以上
了。对，就是1000以上的产品的了、
嗯、
而且基本上都是以一个最起码在3+1房吧、
嗯、
4房为主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嗯、
那当时呢这个项目呢包括我们的老铁也拍过视频，而且也是推荐一下打个硬广，其实我们团队在这一个项目里面我们算是有 special course、special special 这个叫什么 sales 的一个折扣的，是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找我们团队呢其实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但针对这个楼盘能不能买，我觉得我自身对它的一个看法就是刚刚提到的雪铁商，我们先把它做一个排序之后，我个人觉得它依然还是一个下限不低。因为呢它现在能够吸纳的都是一些1000万以上的预算的客户，那这类客户他本身不是旧改的村民来的，不存在那些因为家里有几套回迁房或者是城中村的土地而跟你共住一个小区。像隔壁的那个保利四季合送，其实它里面是有一栋我们叫做政府的安置房，它那道人才房吧，你不管它叫安置房还是人才房，它里面是会有一些商品房跟其他人混住的情况。那当然这个楼盘它的下限不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核心点，它无论是起价还有它的产品设计，最差最差的125方、是125吧，其实都已经做到一个3+1了，你那个客厅稍微隔一隔做成一个加一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总价上面证明下限不低，那为什么又说上限很低呢？就是因为始终周边是这个康路啊、五凤啊这一些城中村、陆江啊它的城中村包围着啊，就算是东边也好，还有我们的大唐村，南边呢你的卖的这个所谓的上冲果树这么一个园林。说句实在话，那我们公司就是在南州这边嘛，一审走不走广州大道为主，很少走广州大道吧？
不走。其实为什么呢？因为这广州大道堵的就是它门口那一段。
对，那因此其实广州大道一堵就是在河神广场，刚过河神广场想要拐弯那个口，跟我们的海珠曲阜那个十字路口堵得非常严重的。整个广州大道在广州大道南呢、我们不说广州大道北可能是在梅花园啊、京西同和那一块堵，但广州大道南的话正好就是堵在我们的河神广场这一块。所以呢其实这个楼盘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上限低就是这个原因。它的交通的侧轴，虽然你说我将来会有个地铁站啊，今年马上会通车就在这个地方，但是上了1000万总价的这些小伙伴，他们肯定会有一方是有一个开车需求的。因为如果你是周边布匹市场的老板买它，这是很没有压力的，布匹市场老板有钱也有能力去买的。但我说句实在话，江南新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布匹市场老板最喜欢的一个楼盘，但是它的上限其实是不高的。
就那样。
对，所以你真的要我对这个楼盘做一个定义，我觉得它就会取代江南新苑成为一个 ProMax 版本的大江南新苑。就你江南新苑开的时候是2000几年了，我忘了，是它还有180多方的大面积的嘛。那你现在买入江南新苑的这帮小伙子，那你说你将来也有人做生意成功的，换到珠城啊或者是换到天悦啊， OK。如果你现阶段你要住在这个地方，你的购买力只能上到1000万， OK， 那你买它作为一个自住1000多万是 OK 的。但是我都不说跟 TOD 比了，跟观悦啊，甚至我觉得当然还是可能会比龙井台好一点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现在目前的总价里面，大家经常拿来对比的观悦也好，明显观悦的圈层数字是绝对好过大金这一边的。从购买的那种找我们的咨询的也好，所以我对他最后的判断就是下限不低，上限也不高。也不可能你买它没有太多增值，你不要想太多增值的一个预期，毕竟这里不是琶洲啊。你说刚刚提到康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旧改，我觉得这个时间10年最少最少10年才能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周期了，就是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状态。更何况你是和珅在抓着，和珅现在的一个资金链也是非常吃紧的啊。所以如果我是同等总价上面，除非他是一定要在海珠通勤的，我给他的定位就是你真的是海珠通勤的。比如说我们之前买入琶洲保利四季合送那位客户，我们拍的视频，别人在中大上班，那你中大上班也就是在海珠内部通勤嘛，那你买入它是 OK。 我觉得要大花园，想要新产品，海珠通勤，这三个定语我都已经夹到满了，你就买它。那当然你说1000万打下，那我觉得它这个平替在海珠里面肯定就龙井台了。因为龙井台就比它总价上面要稍微低一个 level， 没有它那么大的一个花园，但别人有地铁，别人而且是直通摩天沙， 啊，所以我觉得从未来的流动性啊或者是等等各个方面，我觉得我会买龙井台的小面积，都不买它120多那种产品。
嗯，
但如果你上到140啊甚至往更大面积走，那我还是会挑大金的这个产品。
嗯，
但是如果上到1500打上了，其实我一定会让客户推的该坚决的买爬中南 TOD 的二期。刚刚一审提到的靠华快的那个应该是17、18、19、20，应该19、20、21这三栋，那这三栋你不要挑，你现在手开的你倒是等17和18。就我告诉你这种爬中南 TOD 啊，这里我们也不怕告诉大家，爬中南 TOD 有一位女士她是销冠的，就一个项目有一个销冠很正常，爬中南 TOD 的这个女士她是全越秀在全国的销冠来的，他已经卖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了。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联系的时候，我带我的客户去找他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聊，然后他就说当然不能说他说的，我们自己的推断，现在不靠华快的虽然没有开，但你只要愿意给钱，我告诉你都可以去先认着先的。
嗯，
很简单嘛，那有钱赚干嘛不赚嘛，就是反正就是先认着先。所以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上了1500以上的话，我坚定的往 POD 二期去走，但是一定要挑楼栋。如果是一千左左右右的，就1000左右的挑好一点的产品，我会挑龙井台。所以恰恰好在1000到1500，你又是海珠通勤，我会挑大金。
嗯，
啊，至于其他的你说它的产品的亮点呐、啊，或者是那些，其实在我自己看来呢，这种产品说明书市面上有很多人在做了，我不想去重复的去说啊，楼栋的分布是什么样子，户型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亮点，因为这种东西大家你有我有，而我希望能够给到大家的就是给到最后的那个个性化的观点，到底什么价位的人去买，适合什么通勤情况的人去买，好不好？这是我最后的观点。然后记住结论，下限不低，上限也不高。
嗯、
啊，到一整。
好，那他其实刚刚老邝聊到的这一个1500左右，其实对了，就是他这种163的这种户型了嘛。
嗯、
那其实他现在开的这一个，他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围合型、
嗯，
他现在卖的是这个围合型，然后面积最小的那一部分，就这个夹角位置，它的楼栋的间距，或者是说它跟前面商业体50米的这一个间距来讲，其实都是有一定遮挡的。所以如果你是真的要1400到1500去买163的话，其实我们有客户也在对比的，对比他跟爬中南二期，或者对比他跟中央天利啊，或对比观越这种，我就告诉他，如果你真的喜欢海珠，如果你真的要买大金，你就等等他的八角洞中间楼间距比较高的去买他的163。因为像江南新月现在也是内部也是一定分化的，就是老板们会为了这种比较好的居住体验去买单，稍微有点瑕疵的，就是现在这一些其实小面积都会看一下这一个福音堂的嘛，对不对？
嗯，思清楼、
啊、对，
我们叫思清楼吧说得好一点
啊，对。所以啊，中海大境其实老邝讲的对啊，然后这一个位置就是如果你放在海珠的话，新交路其实我一直讲新交路你是可以类比到天河的广元路的，那其实你就贴着广元路嘛，啊，你就不应该对它的期待有太高。那其实很简单，你从这一个、过了广州大桥出发之后，你开到这一个万达这一边，它的纵向的公里数大概有3公里，一个我们说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辐射范围，不是说你越靠近它越好啊，但是你的辐射范围其实一定是有限的，这个距离已经到了3公里了。那你再看看珠江新城，它辐射到这个峻岭，我们说天华阳最好的学位房峻岭那里也就大概是3.3公里，像这么超级强的一个 IP 珠江新城也就往北边辐射了3.3公里，那你这个摩碟沙能够向南去辐射超过3公里吗？有，但是一定是被削弱了的，而且一定会被未来的陆江康乐这一些再被稀释掉。就现在天河东在发生的这种工地的事情，就是这种破天荒的新增供应的事情，未来其实有可能也会在海珠发生的，只不过现在没发生，大家忘却了这种痛苦而已。就现在我们去对比一下现在广州的这一波回调啊，那天河东回调很大，但是去如果你同时也在关注海珠西的话，海珠西的回调还真不大，那就意味着海珠西还是没有回调到位的。就现在的天河的这种供应不应该只影响天河东，它应该是影响全市的啊。好，然后这一个就是我对大境的一个看法啊。
OK， 那如果我刚刚突然间想到一个点，如果真的像刚刚提到，像大件现在入门门槛120多这种产品，我算它7-8万这样子一个单价，差不多就1000万以内嘛。
嗯，
如果是1000万以内，我找一个海珠内部的平替比，我一定会更强烈的推荐珠江帝景，
或者
南向的126方的3房两个卫生间，或者133方的3+1房。
嗯，或者如果你是在摩的山，你就送上龙井台嘛。
龙井台我们先按下不表吧，就是因为龙井台周边村里还是会挺多的。
嗯，
为什么我刚刚会说珠江帝景呢？是因为珠江帝景这种产品它的优势南向，然后你看楼栋的分布，包括你看刚刚成交那一套1002的望冲的那一套，就是最东边，
嗯，
望黄浦冲的那一套，其实真的是现在二手回调到位的了。
嗯嗯，
你说新房卷它嘛，是啊，它也知道难卖，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是他1000万左右，我会继续等，珠江帝景、怡红轩，所以那楼龄肯定跟你没得比，
嗯，
甚至别人都没有地下停车场，
嗯，
但是在我看来，停车场这个问题，在金钱面前，我觉得我可以忍受的，就像你说的，60万的五系是傻逼，
嗯，
40万的五系就香爆了，
真香，
妈的。
嗯，
不小心就说句不好听，不小心他开在路上死火了，都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的脚乱踩啊，踩到他死火了，都是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你讲，真的，你1000万如果能上珠江帝景一个望黄浦冲这种产品南向，然后望一点点我们的琶洲东南向，哇靠，这个产品我一定会挑这个产品，因为我觉得这种不可复制是非常不可复制的。你说你大进你新，你说你现在的一个产品是大花园，请问一句，康路未来没有新房吗？
嗯，
对不对？
对啊，
难道没有新房吗？康路未来，
嗯，
肯定有的嘛，只不过就是看和神他这个鬼资金链到底能不能推进。
有的，其实不少的。
对啊，
嗯，
甚至我再说句不好听的，赤沙难道没有旧感吗？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你买新房，你就肯定被动锁仓5-8年以上的了。
嗯，
那你一定要想好它，好不好？当然你要，当然还是那点，海珠自住的是没有问题。
嗯，
海珠自住你想住大花园，因为海珠大花园的社区不多，
嗯，
非常少啊。你像二手来说的话，就天悦加上珠江帝景加上一个光大吧，基本上就是大社区了。然后新房的大社区一个琶洲南加上你大金就没有了，其他都是温情地块。所以如果你是海珠内部这样子挑选是 OK， 但如果真的放到广州大广州里面，我可能我在奶场，不是说奶场，我在天河智谷这边，甚至我天瑞啊，天瑞的后排啊，啊，甚至一层之前去看曾怡府啊，
嗯，
曼云呐，啊，
嗯，
观月啊，都有太多的平替品了。
而且曼云最近应该是蹭了一把新规，他把之前原有的一些规划
调了
，他居然能够去蹭新规。他最近应该是推了一些内部单位，比如说168就是给人家干到100以上的使用率，然后168就是拿出来干人家观月的，
嗯，啊，打广告了啊！如果要买大件的话找到我们也是可以的，
其实现在广州所有新房都可以，
嗯，那打广告，那找我们买新房有什么优势呢？我为什么要找你去看呢？
哎，很简单嘛，那你有没有多次买房经验？你有没有多次买一手房的经验？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身边没有付出额外成本，那你要不要嘛？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像大进这种项目，我们讲一讲它内部的一些信息啊。它其实就列着20个关键人，然后我们是其中一个。然后有一些20个关键人里面，你看到的所有点评大进的视频啊等等这些，没有讲缺点的，基本上全是恰饭的，对不对？那他们恰饭，我们不恰呀。但我们是20个关键人呢，啊，这是第二啊。第三，你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跨区域的对比的，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你同时在看大进，但是你也考虑奶场那一边，那像鳗鱼这种信息你能不能及时收到位呢？那像我没有存在任何利益纠纷的情况下，我肯定是希望你买好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很简单，就没有付出额外成本，又有我们。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对于一手房的一个价格体系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其实在这里也不方便讲，啊，
对，这个真的不能
对
太方便讲，
但是我们知道就可以确保去帮你拿底价。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小楼开口闭口说帮你去对接营销总，他们对接不了的， 他们最多就对这个销售经理就到了第二层级啊。
是的，所以呢大家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大进这个项目啊、
嗯、
全广州的所有新房你只要找到我们团队，你我们都可以帮你第一分析到底买哪里，
嗯，
第二如果你真的要看中某一个房子你要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帮你拉到最最最低的一个底价，
嗯，
真的是这种我们是用六七年的房产自媒体品牌来去做一个相应的背书的，
嗯
啊、所以呢当然这里提醒一个细节咯，如果你要去看房的话我建议你们用一个自己小号的电话号码，
嗯，
是不是
其实最好都不要了就直接找我们去看就行
了，不要对不要去自己看啊，找我们找我们好吧 OK 那这个硬广打到这里了、
嗯、
那 OK 接下来第二个环节、嗯、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想来说一下本期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嗯、
本期的互动话题呢其实是有点意思的、啊、但是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坚决的支持啊，不代表我们去看不起什么什么 IP 啊什么什么标签啊，那这一期的话题是如何看待全职太太。
嗯
啊，
首先第一个我老婆已经是全职太太了，
对，
你老婆应该也算是，
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两个人来聊这件事情呢是应该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我是坚定的支持，因为我这样看的这个话题我先来说吧。全职太太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信息点就是他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先生认不认可，
嗯，
就这一句话其实已经能够解释所有的事情的了，
嗯
啊，因为最近呢我也在看一个 TVB 的电视剧，我不知道听过没有刷到过没有，叫做婚后事，
没有，
粤语叫做婚后事啊，婚后事，就这部电视剧呢就是很抓马的三男三女六个人的感情的纠葛，就是 A 爱上 B,B 和 C 是夫妇 ,C 又跟 D 是情侣、嗯、就是小三，然后这个 D 跟 A 呢又从好朋友搞到一起，就剧情很抓马，这个我们先不管，但是它里面讲的在夫妻之间的这个爆发的吵架里面是很真实的，
嗯，
因为 TVB 最擅长的是什么，吵架戏。TVB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部09年的叫做《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哇，那个电视剧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是一家人在那里吵，大妈跟小妈之间在那里吵。那当然从这电视剧里面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人间百态，我看到的是提醒我作为一个男人、
嗯、
我一定要守难得，对不对，一定要守难得啊，
尤其是你这种在外面露脸的
哎，我跟你讲其实我们之前有客户啊，甚至我之前真的有一个客户是单身的，我跟他闲聊的时候我问过他，我就说哎，你的理想对象是什么样子的，他就说、嗯、我的理想对象就是你这款的啊他就说就是你这款的。
Miki 有没有听啊，有没有听我们电台的习惯啊，
他不听的。好，但是我说完这个点之后呢，我就想说的，首先第一个当然我们这扯远了，这个是讲难得的问题，我还是说一下女性啊，全职太太，全职太太这个东西呢就是刚刚我说的结论，先生有没有看出他的一个付出，先生看到他的付出对这个家庭是正向的，而且对这个家庭是好的，那就 OK 了，这是核心观点。那我来说一下我自己，那我跟我太太结婚，我太太做全职太太呢是因为16年在生第一个宝宝的时候，她在备孕的时候他们公司正好换公司、
嗯、
换工作地点、
哦、
换了工作地点，那是到了一个新的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刚刚装修好几个星期那样子。那当时我太太她因为我太太的学历是一个职中毕业，
嗯，
然后打的一份工拉到手也就4000多块钱，所以我当时会给他一个建议，就是那我又不是养你不起对不对，那你就辞职就好了。所以我们是在怀孕的状态下要我太太辞职，因为我觉得我与其要他那个所谓的什么不能解雇我什么10个月的还是什么7个月的什么产假呀，所以我的太太都没休过产假的，
嗯，
是几个月啊，正常分娩是6个月，
6个月，
6个月的产假，那你说句实话他工资也就4000块钱，
嗯，
加上你社保可能也就5000那样子吧，
嗯，
6000，我当你6000封了顶了，6个月到7个月，6-6 36000到40000，我不想让我的儿子去付出这个风险， 所以我当时我都不想要这一个所谓的后面产后的这一个保护，而直接让我太太去离职了。
嗯，
因为我觉得我太太就跟我上一期节目说的，你创业是否成功很看的是你之前有没有本嘛，一个你有本，第二个你没有什么好输的东西。
嗯，
你本身你打份工两三千一个月的，那你辞掉个职去创业其实这个是不亏的。同样的我太太也是这样子，她原来其实也就拿个4000多块钱一个月，算上人力成本用工成本5000多6000以内，那这一块的话如果我将来让他辞职之后他能提供大于这个的价值那就更好了。所以在这个资源调拨里面，我让我太太离职了，然后我就他能够全心全意的去带好我的大娃，全心全意的支持我的事业，那样子我就能够去发展我的工作。所以我在家里面我们是潜意识里面已经形成了一种默认的状态，老邝全力去冲事业，太太安抚我的一个后方。
嗯，
对吧，然后我又很爱我太太的，尤其是我跟我太太聊过这个话题，我就说你放心我真的不会出轨的，我是绝对不会出轨的。我所有钱都给他抓着，第一个
嗯
啊，然后包括现在那个房子都把他的名字都写进去的，婚后状态那样子写进去的。如果我要出轨了，首先第一个你就肯定净身出户了，
嗯，
然后第二个如果我出轨了，我这个老邝从第一天我跟我太太的 IP 头像，
嗯，
我的人设就崩塌了。当你哪一天你发现老邝这个公众号或者是老邝的这个头像变成我个人了，就证明我的人设已经崩掉了。
那就不要理他了，不要理老邝了，全部取光。
对啊，所以我跟我太太，我当时我是把我跟我太太的夫妻这个婚姻啊，当成一个我的事业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刚刚做自媒体的时候，其实我太太她的人设带给我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你看现在市面上，比如说某一个大帅哥，那个某个大帅哥他敢把他老婆他女朋友给真实剖出来吗？
嗯，不敢不敢。
对啊，某个大帅哥他肯定不敢这样子的嘛。任何做这个行业的他可能会偶尔剖下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让自己的老婆出镜，但你能够像我那样子，我由始到终我所有的 IP 所有的各大平台我都把我太太的头像放到旁边，
嗯，
包括我私人号我都是一直把我太太的头像放到旁边的，
嗯，
对吧。那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这个全职太太这个事情我的看法，就我自身我是非常赞同，因为我是很能理解我太太的付出。那这个市面上你说你愿不愿意去做全职太太，那就那个点了，先生能不能认可，先生能不能看得出来其实他做全职太太为你这个家庭也是10000多的机会成本来的，
嗯，
是吧，他能够安定好，那我在外面我还多开张单我就能多赚个10000块钱一个月了，
嗯，
每个月能够让我多开一张单，这个性价比相当于是他支持着我，
嗯，
啊，这是我的看法。到医生了，
对，其实老邝是讲到点上去的。然后为什么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这几年不是比较流行叫中场破产的三件套吗，就第一个贷款买房，第二全职太太，第三孩子上国际学校。然后这三个呢其实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导致了他们去超前去做一些消费，比如说上国际学校上到3年级，哎，发现被裁员了，那这种就惨了，对不对？哎，比如说小孩刚出生，让老婆做全职太太，然后自己35岁以后面临这一个职业危机，啊，35岁职场危机，那收入下降，然后把压力全部又放回了家庭，那都有这样的问题。包括买房，之前我们讲的，年轻人要不要买房？你事业顺的时候，你去前海搞了7-8万的房贷，对不对？那事业稍微不顺的时候，那又会有压力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拿其中一个来聊一聊啊，那就是一开始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一开始也讲了，就是老邝呢是一直以来应该都是全职太太，我呢是接近全职太太。为什么说是接近呢？那我说一说我的看法，就是第一个老邝提到的就是老公认不认可老婆的这个价值。那么我要说一个标准，就是如果在广州你有一方，你有一方就是他的工作压力很大，他很忙，忙到大部分时间是用来睡觉的这种，那么对应过来他收入应该不错的情况下，你是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有一方做全职太太的啊。那在广州有房贷有小孩，然后要想要生活过得去的话，其实标准 老邝你认为要多少钱收入？
你是说
有房贷有小孩然后生活要过得去，比如说哎，随便下个馆子啊，然后随便带他去，
最少最少四十，
我觉得要六十，有房贷哦、
嗯、
有房贷我觉得是要六十万。
那看你买什么房嘛，那如果你有一些房子两百来万上来亚运城嘛，
年收入四十到六十万怎么会买两百万
也不一定的啊，现在有些人是就是年收入两个加起来四十多，然后手头上就一套三百万以内的房子，有的，
嗯，
就是他可能当年买四百，然后现在缩水成两百多到三百之间嘛、
嗯。好吧，这种是偏躺平的啊。那我讲一讲，就是不要太躺平，中等的，啊、我认为是要六十万的。那六十万以上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要搞定六十万的话，在打工的话，其实这个水平算是比较高的。那么遇到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你拿着这个收入的时候，要么是你身体很累，要么就是老板给你的压力很大，你心很累。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你家里面有一方就是能够达到这种水平，他是被强到被公司极度重视，然后他或者他自己在创业很忙到我刚才说的到家很少有别的时间，就是拿来睡觉的这种，那么这一种的话，我建议就是可以全职太太的，就是一个人在工作上发挥他最大的效率，一个人在家发挥他最大的效率。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具体的体现是突然某一天，比如说到了三十岁这个节点，男方的收入在短期内一下子跟女方的收入产生了失衡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商量的，大家一般都会高估自己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哎啊，那要不你回家吧，我反正我这个收入也是节节攀升了，就是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就是其中的一方就自动的去隐退了。但是我讲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男方和女方的收入出现了过度失衡的时候，就是会涉及到老公说的那个问题了，就是你认不认可全职太太的价值。如果你认可，你要给他足够的尊重，或者是说你为了跟他有足够多的这种沟通的空间，你应该尽可能的让他同频。所以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说我的老婆是接近全职太太，因为我现在就让他在学运营，就是我要让他跟我同频，让他知道我现在在做的事情，让他知道我现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他可以理解，同时他有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发现我的问题，然后我们一起来聊。我希望我们这种全职太太，接近全职太太是这一种关系啊。那否则就会变的。其实全职太太要么会另外一种方式是不太好的，就是比如说男方收入是比较一般的，那我也遇到过，我这些同事是天天跟我抱怨，就是他老婆不去上班啊，然后到了暑假自己在家也不带娃，把两个小孩丢去兴趣班啊等等，然后他算了一下，哇靠，暑假一个兴趣班两个小孩要一个月花5000块钱啊，那时候他如果年收入大概只有30万的情况下，他就觉得压力很大，他就很不认可他老婆。那所以这里就是我一开始提供了一个标准，如果男方的收入没有强到说年收入60万的情况下，一般我是不建议全职太太的啊。
好，我明白了。嗯，啊，你还没有补充？
没有了。
嗯，我有几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啊。首先第一个，刚刚你提到了你之前有个朋友关于谁收入高一点或者低一点，我先问你，你觉得夫妻双方势均力敌好还是一个强势点好？
我觉得是不要势均力敌，就是强一点，但是你不要强太多，你强到比如说到了1:3这种级别，一定可能就是会出现我们说的要考虑一下全职太太的问题了，因为那一个1:3，那个3的那个人会很忙的啊。然后
就比如说一个人假设100万年收入的，一个人年收入是75万，
对啊，
一个人是25万，
对，这种就你就可以考虑的了。但是如果你是说1:2这一种，那女方可能还有机会的啊。
而且这里还会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往往生了孩子之后，
嗯，
这个是职场肯定会存在的嘛。
嗯，
女方你刚刚提到25，我们就以刚刚那个100万年薪那个来去说吧。
嗯，
75万的是男方，25万是女方。
嗯，
女方这个时候生完娃了， 我跟你讲，他这样来在职场里面，这是很现实的。
嗯，
还能不能维持在25万，都会有这一个问题在。
其实我之前是兼过总部的 HR 总监呢、啊，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女性在职场面天然是没有优势的，
对，
这个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嗯，
所以我们没有说去讨论全职老公，我们讨论是全职太太的问题嘛。
嗯，
但是我们就强烈的表达一点是，
嗯，
男方你一定要看到就女方那边的付出，你要认可她的价值，就你的格局要到位。
嗯、我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太太她全职了之后，不管她全不全职，或者说她步入人生的已经有娃了、
嗯，
在职场上面相对闲一点了，
嗯，
这个时候，反而我觉得，如果是像我们这个行业有娃的女性，她能够坚持下来的，反而是有优势的。
我们这个行业，
对，房产经纪人这个行业，
嗯，其实现在、啊、有两种尝试的，要么是房产经纪人，要么是
保险经纪人。
对对对，
哎，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是，如果我不愿意选择保险经纪人，因为保险经纪人的客单价天花板，就你是 PK 不过那些全职的这些专业的天花板，这我就觉得这个价差拉的会很大。
是的，
但是房产呢，其实你能开一张单，跟他那边开个三四张单的房产之间的拉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对，这是一点客单价的问题，就是你付出同样时间精力的客单价的问题。
嗯、
第二是那一边是有服务成本。
嗯，
一张单，因为我是很有这个叫话事权来讲这个东西的，因为本身就是考了精算师，做了挺长一段时间的。你要涉及到后面的理赔问题，而且理赔的时候还涉及到一些理赔经验的问题，还有一些医院关系的问题，这些服务成本是很高的，不是你说花7天时间或花1周时间去签下这个客户，签下来之后后面的服务成本很高，而且客单价大概一张单的话，按重疾险一张单就2-3千。
哇哦！
啊，
我们正常来说一张单一个经纪人2-3万都有机会。
所以保险呢，做保险的意义在于是发展团队，而不是说你去成为一个 top sales、
嗯、
top sales 很累赚不到钱、
嗯、
而是说你 top sales 之后呢，你能把你的经验复制，你去吸引跟你同频人，吸引更多的 top sales 进来，然后去复制下去。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他还不如做一个 top 的，不要说楼市专家吧，小区专家。
对，
所以是
你看你成为一个 top sales， 你觉得哇每年都清零，每年很累、
嗯、
这种情况下你想要去发展管理，那我告诉你，你就做不了全职太太、
嗯、
只要你一涉及到管理，你绝对做不了全职太太。
那我就给现在在听的各位，如果是太太也好，或者是一些女性，因为我这个我想给女性，因为女性呢，我现在深刻的感受到女性真的有娃之后，她这个职场的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嗯，
如果她不是体制内，就如果现在在听的各位女性用户啊，只要你不是体制内，因为体制内是肯定不行的、
嗯、
但体制内也不会有太有焦虑感。
对，不会的。
对，体制内其实女性是她不需要跳出她的舒适圈，
挺好的。
对啊，旱涝保收的，然后、
嗯、
对吧，你摸鱼怎么摸都无所谓。
嗯，
是不是 OK、
嗯、
那我就觉得如果你是体制内的，你千万不能全职，对不对？体制内的太太无论是婚前婚后生育前生育后都是不能全职的、
嗯，
如果但是你是体制外的，我会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真的觉得我们都可以开个课啊，我靠，教一下这种宝妈或者是想发展副业的女性。很简单，就你那个小区能听我们这个视频的，能听到我们的电台的，很多都是业主来的。
嗯，
这些业主你就讲好你的小区。
嗯，
我说句实话，你不需要跟老矿 PK， 因为你跟我是不是一个维度的。
嗯，
我们的维度就像刚刚中海大进的那一条硬广里面我们说了，我们会给客户去输出一个到底跨区域的对比，跨板块的对比。你呢，如果没有大量的彩盘，你其实是做不到这个点的。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小区的业主，我试问一句医生，如果现在有一个东方新世界的业主，
嗯，
他在那边已经住了8年以上了，我们、
嗯，
会比他更了解吗？
那不可能，
都他都不用是中介、嗯、他就是个真实的8年以上的东方新世界的业主，
甚至他直接聊业主啊，对不对？
对啊，
这是最大。但是户型呢，我觉得我肯定是可以跟你 PK 的，
但是你给他个3个月的时间、
嗯、
他对东方新世界的户型难道还背不下来吗？
是，
我们都不要说东方新世界了，再说一个先跌成屁死毛的东汇城。
嗯，
东汇城很多宝妈吧，
嗯，
对不对？那这种宝妈，东汇城 A 区 C 区加一点点 B 区的公寓，说句实话，他如果是一个不要说一手业主，能够在高位21年买入的业主，天天盯着这个价格在往下下降，他也知道这个价格体系了。
嗯，
所以我给各位就是在值得这题外话啊，宝妈，如果你们真的想去做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你要 PK 掉的其实是当地那些没有买过房的中介。
嗯，
你想想你家楼下的德佑，楼下的链家，你真的去问一问他们到底有几个人买过房，已经可以 pass 掉 80% 的人了。
对，很简单，而且我们就让你在当地作业。其实现在听电台应该有很多是男性，
嗯，
那么你如果你的老婆正在面临这个问题，如果而且你有职业危机，你想多一份创收，那么可以尝试联系一下老婆。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挺好的，就是你去做某某某楼盘的一个社区专家。
嗯，
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比如说我是那种越秀的散盘，我们也要照顾到这类妈妈。
嗯，
我在越秀买了一个散盘，但这个时候我很关注隔壁的锦城花园。
嗯，
你可以做锦城的专家呀。
其实越秀的话，我认为我们会去培训出学位专家。
嗯，
学位专家，
对，学位专家是天然有优势的。
对对对，
因为有你的口讲出来比任何中介讲出来，因为你的孩子真正在读书。
其实家长到了越秀这一代，其实他不需要太多房产的信息了，而是学校的信息。
对
啊，
嗯 ，OK， 那这个反正你看啊，我们在聊着聊着，你看我们给很多全职太太也好，就是我们说做自媒体嘛，当你不知道你的供应链是什么的情况下的时候，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只会去做，说我去开个号，我做个美食博主，我做一个去拍探店，或者是做一些带货，或者是卖一些货，但是你忘记了，其实你每天生活的那个小区、那个片区，它就是你最好的一个供应链，就是你最好的一个货。
嗯，
你放心，虽然它可能不是我们心目中广州稀缺的楼盘，但是你周边，比如说我们隔壁那个小港湾，我们的南中名苑难道没有成交吗？
嗯，
南中名苑小港湾是不是我们心目中的好房子？
嗯，
肯定不是的嘛，
低总价就是了。
啊，不，它不是我们属于那种稀缺的房子嘛。
对。
但是小港湾金碧花园一期难道没有成交吗？
嗯，
天天那么多成交，就以隔壁金碧来说了，你如果真的是当地的业主，对吧？你来，我为什么要去找中介？我还不如直接找你，都没有你熟。
嗯，
你当时买的价格，你还比我更了解这边的一个历史价格。
嗯，
我要花很重的成本才能够在这么多，整个金碧有12家门店，
嗯，
啊，4家链家，德佑有8家啊，就我们贝系就已经12家了，更何况啊，你还有和富啊、中原啊、裕丰，加起来20个门店，平均每个门店作业10个人，
嗯，
这200个人，我要找到最 top 那个百分之几的一个成本。
嗯，
那我还不如直接找你，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到各位小伙伴的一个新的一些想法呀。还有第二个，我自己刚刚听一审聊了之后，我又想了两个。刚刚一审说中产三大危机嘛，
嗯，
其实中产这三大危机里面，那为什么我没有去迈入过？我现在回想一下，其实我们家是经历过这个事情，包括刚刚一审说什么全职太太读国际学校，还有一个高杠杆买房，
嗯，
这三大危机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的赚钱能力跟你的认知你没有匹配，
对，
你终究又吐回出去，
是这样的，
是吧？
对，
你在大厂，你正好人生最巅峰的30岁到35岁的时候，28到33岁的时候，
嗯，
这5年正好是你娶妻生子买房的时候，
嗯，
你觉得很膨胀了，
嗯，
你觉得自己能够 cover 得了，年年都能这样子
要上天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认知，你觉得我就，所以就 cover 不住你的财富嘛，因为这些财富根本不是你真正亲手一个崩一个崩把它赚回来的，
不是的，
是平台，是时代，甚至对吧，抖音里面的那些跳舞的这些小姐姐啊，我们王者荣耀里面这个奶头乐的这种文化，是这些东西带给你的财富。
它不是一种创造财富，它是一种转移财富。
对，所以当他获得这种财富的时候，他没有 hold 住，那所以他就冒险放了这个事情。那后面我想回来，其实我们家是早就经历过这个，我们家是早就经历过这个行业的了。你像比如说全职太太，我妈妈，我们家我爸爸是九十年代中期做生意，
嗯，
我爸爸妈妈04年就全面退休了。
嗯，
就48岁左右的时候就全面退休了，当然有好也有不好啊。然后我们当时就没有犯太多，也是 hold 不住财富，去买了很多商铺啊，
嗯
啊，去买了很多房子，但是这些房子呢 hold 不住到2020年，在 2008-09年的时候就从指缝里面把它给流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你的任何你自己遇到危机，一定是你当时做的决策你 hold 不住，你的认知跟你的财富或者是你付出的这个成本你不匹配。
嗯，
好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了。好，那以上就是我们针对于这个全职太太啊，你看我们针对这个话题我们都衍生出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想法给到大家啊。医生有没有补充？
没有了。
嗯，好，那最后我们来一个互动的话题吧。这期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互动话题就结合我们刚刚的第一个话题吧，就是中海大镜这个话题。那么中海大镜和越秀关越，你会选哪一个？或者说你更看好哪一个？
就只跟关越比是吧？
对，
就不跟 TOD 了。
不跟说实话没得比的，除非同价格。不同价格怎么比啊？人家吨位都比起码都高你2-3万来卖的，怎么比？
明白，就是在同等总价，
同等单价，其实
同等单价了。
对对对，
但关越边最少都是140多呀。
对，140。
那我们就排除掉大镜的120了。
对对对，
好不好？
对，
那我们就说大镜的140以上的产品，
嗯，
好不好？
嗯，
大镜140以上的产品 VS 越秀关越它的所有产品，你去对比，
嗯，
你到底会挑哪一个？
对
啊，你内心有没有答案？
我内心的话，其实我这两个都不太会选。
我内心其实我刚都已经说答案了，对不对？我刚刚是已经说了我的答案了嘛。
对
对，那各位小伙伴，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样子？也期待大家的一个积极互动啊，好不好？你的精彩留言，我们会在下期节目里面将它读出的。好了，那本期节目呢就差不多了，我们再来最后打一波广告啊。首先第一个，我们整个团队是提供什么样子的服务啊？
全流程吧，就是从购房开始到全程的把关，到最后买入，到整一个服务收楼为止啊。那么一二手我们是都有做的啊。
嗯，但有些人他会很疑惑，他说：“哎，你们那么强，你们那么厉害，我要不要先去看一 round， 看完之后我再来找你们这样问，有没有这个必要？”
嗯，其实没有的，因为你看这一个过程呢，其实很低效的。比如说，如果你是去找传统中介的话。啊，我打个比方，就刚刚的江南新月吧。那么你去看了江南新月呢，当地的中介可能会把福利千禧啊、奇乐苑啊这些都带你去看。但是呢，在你的总价范围内，如果只要你看了江南新月，那么我只会带各个板块前面2-3个的标杆楼盘帮你筛选出来，然后在带看过程中告诉你这个楼盘叫什么，这个楼盘叫什么，这个楼盘为什么淘汰掉它，你整一个的看房效率会很高。我们最高是你一天时间我们可以让你跨4个区域去看房的。那么就像你去买车一样，你可以在你最好的感受是你在同一天把什么一级、把530、把 A6L、 把凯迪拉克CT6 对不对，全部试完，然后你这种感觉才出来，你才会知道哎，同一天试完哪个比较好嘛，对不对？那么我们是有能力这么做的。像其他的同行或者中介肯定没有，其他的同行他是没有自建团队自己去培养的，他们也做不到。我们是广州唯一一家自建团队的这种买房经纪团队啊。
嗯，就像我刚刚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们从2020年加盟贝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走了一条永远只招粉丝
难而正确的路。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整个团队就已经开始发挥这一个优势的时候了，包括客户给到的好评，
嗯，
就是说不要说是跟中介比了，我们现在都不跟中介比了，
嗯，
对不对？中介就像某贝系旗下那个绿颜色的，我们都不跟他比了，因为他都我们很早就已经不跟他们比了，我们就是跟自媒体那样子比的话，我觉得都没有人能 PK 得过我们，
嗯，
他们都是找传统中介啊，
对，
他就算他再帅，他长得再好看，他开再漂亮的车，
嗯，
再贵的车。请问一句，带看他的那个，带看你的那个人是谁？
对，
那个人的气质，那个人原来做什么行业，你就问他这句话就可以了。
其实很简单的，现在他们只要敢收这种团队集体照的，你一看一眼看过去，面相全是中介，
嗯，
对不对？那你自己去找一个传统中介，这个有个好处就是你自己去找这些非自建团队的，没有这些什么 KO 所谓 KO 背书的情况下，你是有自己的判断的。但是我们叫什么收一找收一嘴，你去找了这些 KOL， 但是他把你引到传统中介之后，你又相信这个 KOL，
对，就是你如果你找他，他就说我自己是中介，
对啊，
这个还好一点，
对啊，
最怕的就是
你自己保留了判断力，对不
对？
对，
最怕的就是他找你的时候，他妈的他说他自己，哎，我帮你判断到底买哪里，
对，
但他给到你带看的是那种
传统
中
介。然后你还相信他，
嗯，
你失去了你自己的判断能力，
嗯，
那不是扯淡吗？
嗯，
对吧？
好，所以呢，这也是提醒各位啊，真的是要在购买服务的过程之中啊，一定要带眼识人啊，货比三家。你只要敢比，我跟你讲，你只要敢比，我操，我是求着你去比的。
其实我一直在直播的时候嘛，我说你任何，
嗯、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只是没公开去屌一些人而已，因为我真的看不中他，看不上，或者是说我鄙视他们商业模式。然后我经常在直播讲，好，你如果不接受我的鄙视，欢迎你现在就连线。如果你是同行，现在在听我，你现在连线，我们来做全市的楼盘 PK。
对，就是说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其实希望你去比，
对，
因为你比完之后，你就会知道我们这边到底，我们是属于那个酒香。对酒香的那一个产品的、
嗯、
你去适应啊，没有问题，你比完之后你终究还是会选回我们，这个我们是太有经验的了，好吧、
嗯、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回复了，这个硬广也打完了，那欢迎大家啊在小宇宙啊点击啊关注啊，然后一键三连，没有一键三连啊，但积极评论，然后呢在公众号关注哪里啊，
老矿加满房和24号房评
都能找到我们，那我们下周再见、
嗯、
拜拜。这世间太多的难免亏欠，
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墙，不如